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赐给我们一个美好的主日。今天上午来的人不少，有几个新朋友。李爽是高松介绍的，对不对？大家还记得高松吗？记得高松，高松弟兄。然后他是这个李爽是高松弟兄介绍，通过微信然后联系了我。然后他今天是没有电话也，没有那个还没有电话的情况下，找了一个拍了一个地图是吧？然后走过来，很了不起。感谢主今天给我们预备了美好的祝福在当中，感谢主。我们来前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们凭着信心宣告，主啊，今天主啊，你要把你的祝福倾倒在你的儿女当中。主啊，我们今天啊，张开我们的口，敞开我们的心，来到你的神宝座前。主啊，我们知道您永远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圣灵，知道您运行在我们当中，常常的与我们同在，并且主啊，您的真理，主啊，您是真理的灵，你要通过你的真理，主啊，使我们得到自由。主啊，今天我们将荣耀的归给你，将荣耀的归给你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主啊，接下来的时间，主啊，愿你来亲自带领，主啊，你开我们的心，主啊，开我们的耳朵和眼睛，使我们能够领受来自你的信息。主啊，使用不配的仆人，主啊，你来，主啊，帮助把这个信息传讲的清楚明白，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您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主。先来跟大家简单汇报一下，自己的前一阵子的行程。跟周报上有看到是在这个1月13号，就是在上周五，我已经结束了我们学校派过来的这个冬季派遣，然后已经回到学校了。周日的派遣还继续持续到一直到毕业，所以每周日还是可以见到大家，非常感谢主。就是住的话，就是回到学校住在宿舍里这样子。一转眼就是两年快要过去了，这个毕业已经近在眼前了。大家都为我祷告，我相信大家的祷告神也垂听，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祷告关心还有这个支持。真的是没有大家的帮助，没有办法走到今天。我们的毕业典礼是在3月7号，现在算起来可能不到两个月了，还有一个多月，马上就要结束这个神学院的学习。这个回教会的这个冬季派遣，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感觉好像没有做什么，就一下就过去了。留在记忆里比较深的还是我们的营会，有神的保守带领。我想这次营会有许多的征战和艰难，但是神到最后保守我们到最后，而且有出行的平安，还有我们预备的事项，各项都在神的手中，他保守我们，将荣耀归给他。这个三月毕业之后，照着计划，然后也有我跟这个我们教团的这个协商，还有这个也有教团的决定，最终是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是可以让自己回到母教会阳光来服侍。请大家继续来带祷。这中间也有许多的征战，希望神的计划能够成就。我相信在新的一年里头，神会带领我们，让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功，因为在这个教会的分堂职堂上面，神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道路，我相信我们正在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感谢主。我们在上一周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信息，是关于这个关于信心的一个信息，讲到了这个加勒和约书亚，还有这个其他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个12个探子报好信的还有报恶信的这样一个信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来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信心的一个信息。大家看到周报就会知道，今天是讲这个旷野道路。这个旷野道路指的是什么？我们刚才读到了，我们是从新约读到了这个旷野的道路，读到了刚才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从1节读到了这个13节。大家都知道这个关于这一段的故事，它出现在这段的记录，它出现在最原本出现是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这个神是把这个以色列人怎样的带出了为奴之地埃及，然后让他们走向这个应许之地， 这个迦南美地，这中间呢这段路程就是旷野。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走了足足有40年之久，其实经过计算的话，那段的路程纵然是那一大批人他们行走的话，其实也只有差不多两天的路程，但是他们却走了整整40年，真的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在当中。这个功课呢，在保罗写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把同样的这样一个信息写给了哥林多的教会，让他们从中这个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就像我们这个圣经上第10节上面写的一样，它是引述往事作为一个见解，让我们从中学习一个宝贵的功课。我相信今天神会透过这个信息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看第一个，这个旷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过的一个道路。我们会想，我们这个得救之后为什么还要走这个旷野的道路？就像我们读这个旧约一样，这个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拯救之后，他出了埃及，他们并没有马上走到迦南地，他经过了很长的一番的挣扎，这个熬炼，当然在从中，从一个负面意义上来讲，是他们这个信心不足，有许许多多的属肉体的东西。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从神的角度来看，是神在这个塑造、磨砺、拣选、更加筛选他的这个选民。所以，真正的进到迦南地的人，也就是到了这个预表的我们进入到最终的永生，这中间这个过程，从神的角度看是一个必须有的过程。那得救之后不是马上我们就完全成圣，我们都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够到达这样一个我们的所谓的迦南美地，直到见主面，直到我们成圣完全，都是走在一个旷野的道路上。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但是呢，我们的肉体还没有得赎，所以呢，只要活在肉体中一天，我们就要再继续走旷野的道路一天，直到我们走向成圣完全。我们刚才说这个走旷野的道路，它是一个被神在筛，就像一个筛子在筛选的一个过程。只有我们具备足够的信心，还有这个就是我们一信靠顺服神，有这样的心，我们才能够跟随到底，最终得到我们最终的身体上也能得赎。2017年我们要展望的话，我们要看到2017年也是我们旷野的道路的新的一年。我想弟兄姐妹们应该从这个信息里头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在新的一年里头预备我们的心，然后去凭着信心走这个旷野的道路。我们在神学院也常常提到这个旷野这个词，这个词可能有某种意义上有一些被滥用的嫌疑，或许用的比较广泛。我们在神学院的话，老师们常常说，这个不要以为神学院是一个好像已经啊，我上到了这个我们那个叫做山嘛，其实不是一个山，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坡，是不是？去我们学校都知道，也谈不上什么山，但是我们会常常说是我们是这个孔妈公妹的那个山。是上了山之后好像似乎是到了一个非常那种远离城市，到了一个好像所谓跟迦南美地那样的一种感觉。学校也虽然很小，但是很漂亮，我们有一种错觉，刚进去的时候觉得啊，终于上了山，终于是好像已经到了一个那种一个目标达到了，到了一个终点那种感觉。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刚刚才是一个刚刚的开始。神学院的这2-3年对我们来说，神学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熬炼的，是一个旷野的时间。我们在里面看似很宁静，其实这个所遭遇的这个磨砺，还有这个神给的功课，来自仇敌的攻击，我们要去这个征战，都是很超出大家的想象，在里面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走旷野的过程，但是我仍然相信神会带领我们，能够，因为是他选召了我们这些这个传道人，他必然会带领我们走上他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每个人都在走旷野的道路，大家也有自己旷野的道路。2017年，我们仍然要走下去，走在这个旷野的道路上，这是我们一个必经的一个道路。这个道路，什么是旷野？我也没有去过以色列，中间有没有去过以色列的？ 没有人去过以色列，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去好了。以色列的这个旷野是这个所谓的旷野，没有去过应该图片之类的应该看过吧，至少是吧，电脑很方便看的话你会知道，这个旷野是一种几乎是这个寸草不生的一个不毛之地，它不是沙漠，但是跟沙漠区别也不太大，因为没有什么 感觉不到什么生命的气息，是一片 荒凉的感觉。这个词是一个这个环境出现旧约里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启示，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旷野的道路是怎样的一个道路，它有什么样的特征。首先它有许多的危险在当中，首先它是一个干旱无水之地，在那边看不到什么水，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的话看不到，没有生命的迹象，我们看不到任何的生命的气息。旷野这个地方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就是说用我们人的眼睛，用我们属肉体的眼睛看过去之后是没有任何盼望的一个道路。我们当我们用我们的属人的眼睛去看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常常也是这样的一个景象，就是说或许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盼望，但是这个盼望有的时候不会持续太久，不是一种真正的看到的一种生命气息，一种盼望。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种绝望，是没有盼望的一种环境。旷野里有许多的危险，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也许有猛兽的袭击，那些都会给这个走旷野的人带来很多的这种危险性在当中。这个仇敌，这个猛兽可以，我想可以理解为就是仇敌对我们的攻击。我们走在旷野的时候，不光是面对这种有的时候看不到希望，但是而且常常有仇敌来攻击我们。这种仇敌的攻击主要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他来攻击我们。仇敌是要他就是要来破坏我们和神的关系，他的手段常常是通过欺骗或者是恐吓或者是控告我们等等。但我们都知道他的攻击是归根结底是一个虚空的东西，是一种恐吓，是一个像纸老虎一样的东西，他只有我们在害怕的时候他才会生效。这都是这个旷野的道路具备的一些危险性，总之是一个不好走的一个道路。在这样的一个旷野之中行走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的一个考验就是信心的考验，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最中心的一个话题，就是信心的考验。我们如果走在旷野里，就像以色列人走在旷野里，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我们现在想想，他们其实这个发怨言，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在没有考虑到神的前提下，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你看到的身边都是一个不毛之地，你看不到水啊，看不到路，路也很难走，更不用想去哪里找肉吃，对不对？所以这些人他在抱怨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下来抱怨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和他们是一样的，我们也会不停的抱怨，而且我们没有盼望去活下去。如果只看我们身边的环境的话，归根结底难免我们会这个走向绝望。因为属肉体有的时候会这种一些盼望，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种假象，其实归根结底它是一个虚假的，也是一个暂时的东西。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有一句非常宝贵的经文给我们一个提示，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他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这是基督徒和普通非基督徒这个在这样走人生道路上一个最本质的一个区别。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当我们走在旷野的时候，我们也是凭着信心走，你如果凭眼见的话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因为是看不到希望的。所谓的信心就是对神的信心，而不是对我们人的信心。神让我们走旷野的道路的时候，他让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来把信心放在他的里面。这种 这个旷野的道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而且我们正在面对。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有两种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从这个圣经里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走旷野道路的时候，有一种人是神非常不喜欢的人，而且是这边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刚才我们读到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的这边，他提到说，这个第五节说，但他们中间呢，前面讲到他们出了埃及，然后走到了旷野，而且有神的供应。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里面走在这个出了埃及走在旷野的里面的人，有一个我们看到一点，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那这些人就最终的结局是倒闭在旷野里。有一种人是这个闲杂人，在以色列当中，这个在圣经里头大概只出现了三次左右，在旧约里头。什么是闲杂人？我们看到第一次出是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闲杂人是随着他们一起出了埃及，然后跟随着摩西所带领的这个团队一起出了埃及。闲杂人就是他们是依附在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民族里头的其他的一些外邦的弱小的一些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跟随着以色列人一起出了埃及，依附在他们那边。他们了解以色列人的风俗，他们的习惯，甚至他们一些宗教的仪式，但是呢，他们并不信靠神，这是他们最大的区别。这些人不但是他好像是那个很看似没有什么力量，是依附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他们常常起到的一个非常非常有破坏性的一个作用，他们是常常搅扰这个团体，让这个团队没有办法就是达成神的心意，他们起到的是一个副作用，常常扰乱这个团体的秩序，然后破坏这个以色列人中间的这样一个团结。比如说在民数记的十一章那边就提到他们一个要肉吃的一个事件，大家都记得，他们就开始发怨言说要吃肉，当然大家都知道结局非常的不好。这个要肉吃这个开端就是从闲杂人开始的，他们是这个发端。所以从这里面我们要看到，这个也就是这些闲杂人这个负面的影响，而且他们起哄成了这个带给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团体里头有一种反抗神背逆神的这样一个潮流在里头。所以我们要领受的一个功课是，我们不可以去做一个所谓的闲杂人，我们要做真以色列人，是要一心相信主跟随主的一个基督徒。第二个讲到了说，这边是没有信心的人，很多的人是在这个旷野里头是没有信心的，在闲杂人的这些搅动底下呢，他们盲从跟随。很多人这个里面没有信心，这边保罗列出了他们的这些罪状，从这个第六节，保罗说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怎样的借鉴，保罗这样的一一的列出来，他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这个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第一个，他们贪恋恶事，后面第七节说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来吃喝，起来玩耍，这是在讲他们拜偶像的一个过程。而且第八节是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这边主要是指的是这个信仰上的奸淫，就是拜偶像，跟拜偶像的罪差不多。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这都是在记录在这个旧约里的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边保罗的列出了他们许许多多的这些罪状，其实我们可以把他们总结起来，就是发现这些 他们的罪行来源于同一个原因，就是没有信心。没有，正因为没有信心，所以才去贪恋恶事，随从外邦的偶像，然后行了属灵上的奸淫，然后引来了神的怒气。所以神的怒气倾倒在这些人身上，非常的可怕。我们看到了一天倒闭了23000人。所以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要思想，在我们的这个价值观里，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们有没有那些偶像，看见的或看不见的偶像来这个挟制着我们，或者就是他们就是把我们的信心从神的身上夺去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偶像？这些偶像可能是金钱的那个，它的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对我来说没有效果，因为我没有钱。我讲过很多次，我说在金钱上不怎么受试探，因为这是我的强项，我蛮有信心的。经历了很多神的供应，我们之前也在讲另外一篇道的时候，也常常就是半开玩笑的说，这个有一个财主嘛，他有许多的财产，就是耶稣说你来跟从我，你要把这些财产都分给穷人，是不是？你要分给别人，然后都来跟从我。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大概很毫不犹豫就跟从主了，因为对我来说不是什么挑战。但是对有些人来说，这个金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多人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不是那种很贪财的人，但是他觉得我的钱包里这个好像，比如我的这个账户里没有多少万，我就心里开始不安那种感觉。哎，我说我一点都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对这个人其他的方面很多都比我优秀的很多，他的信心也很强，然后包括属灵上的敏感度啊，各种各样的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在金钱上似乎有一些软弱，因人而异。这个金钱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把我们拴住，让我们没有办法把真正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而是放在金钱的上头。因为我们去依靠他，他就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相信金钱是万能的，这样就很麻烦。或者是我们仰仗的很多的属人的一些势力权威，也可能是我们最不注意的一些偶像，可能出现在我们身边，就是最亲近的人，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配偶，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认识一个姐妹，在她信主之前，她在谈到就是说，因为她的丈夫非常的爱主，所以她就是跟她的丈夫一起也去教会，但是她没有信主。后来当然那个跟她谈到的时候，她也做举止祷告，然后认识了神。她就告诉我说，她说这个我看我的丈夫就是我一个唯一的依靠，在家里头。我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没有我丈夫的话，只要他有一点点事情，我心里就非常非常可怕，非常的不安。所以我很多很多的事情全是在仰赖我的丈夫，他就是好像我一个唯一的一个靠山那种感觉。其实换句话说，他就成了他的神那种感觉一样。我就告诉他说，其实你的丈夫不会是你永远的依靠，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像偶像的一样一个东西来看。这些都是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绊脚的一个偶像，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来思想，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在我自己的生命里头，到底有哪些的偶像阻碍我把我的信心从神的身上夺去，让我定睛在这些会改变的不是永存的这些事物的人或物身上，而不是定睛在神的身上。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见解，一个警惕。这些人呢，我们也看到他走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试探主，然后发怨言来攻击。这个试探主就是他是建立在一种这个没有信心，是一种怀疑上的一种恶性。我们都知道试探人的他这个老祖宗就是魔鬼，魔鬼是试探人的，他也试探了主耶稣，但是耶稣没有犯罪。发怨言是这个发愿也是一个我们要考察一个东西。这个神不是一种好像就是他脾气暴烈到一种程度，好像说 不许说发任何的怨言，不许就是说一句的不好听的话，再苦的话也要说太好了啊，然后心里非常非常的苦，我们还要神呢，太好了，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太好了。这样的人其实他会就是一种病态的，对不对？一种你不可能说心里非常的痛苦，然后跟神说，神啊，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感谢你，我一点问题都没有。神不是要我们做这样一种一种病态的，好像去感谢他，就是好像是强制自己去怎样。这边讲到这个怨言，它是那种它不是面向的神，而是背对的神，在背地里讲什么话。读日语圣经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它是那个 tsubuyaki 这种东西，当然不是讲推特哈，就是它这个 tsubuyaki 是那种没有把眼睛定在神的身上，而是背着神然后讲一些话，这样的话神是不能够接受的。如果我们面对的神讲了好多的神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你看不是这样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些神都可以包容我们，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读的这个旧约的时候这个讲的耶利米，讲的哀歌那边，其实很多的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个读不懂原文，但是在原文里头那种他的那个表达是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种情感。其实读起来我们会感觉啊，连这样的话这个以色列人都可以说给神听吗？神不会怪罪吗？神没有怪罪他们，就是说我们是一种正面的面向神，我们可以大声的向神来发出我们的疑问来，神为什么是这样，神不会说就是暴躁的一种说你不要问为什么，就是那种他不是这样的一位神，他是很有慈爱的，但是前提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向着他，我们要面对神而不是背对着神。这种试探就是一种和发怨言，就是一种怀疑，一种不信，是一种这个当时倒闭的那些以色列人因着他们的恶行所行出来的一些事情。这都是我们这个现代的基督徒的借鉴，就像保罗说的，这些呢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呢，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发生在很久之前的这个旷野的事情，警惕的是我们现在的人，是我们的教会的，教会是真以色列人，所以针对的是我们以这个教会的人。让我们在读这个他们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学到怎样的功课。这是一类是神不喜悦的人，还有一类的人是讨神喜悦的人。这边没有保罗在这个格林多前书第十章没有写到这个讨神喜悦的人是怎样的人，但是在上周我们已经读到了讨神喜悦的人我们上周看到有两个代表是这个加勒和约书亚。在这个十二个这个探子里头，只有这两个人报的是一个 好的信息，是一种是符合神心意的信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真正的说这个找到了这个信心的道路，走在一个就是符合神心意上道路上的人，是一些少数的人。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而且这个通向灭亡的路是又宽又大的，找到的人也多，但是通向永生的道路是窄的。我们相信到了末世里，就算是神的教会，他也会来震动来筛选，只有不被震动的，只有是就是忍耐到最终的是说是必然得救的。这是给我们一个警示，让我们能够专心来跟随神。神所喜悦的人，首先他必须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会有软弱，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所依靠的还是神。加勒和约书亚在上周我们读到了，他们是这个十二个探子里唯一有这两个报好信的人，他们看到的景象和其他的这个探子看到的景象是完全一样的，看到了美好的迦南地，也看到了似乎可怕的那些巨人，那些迦南人，他们就是兵强马壮，城也非常的坚固，哇，跟他们打简直是没有胜算，这是报恶行人看到的。加勒和约书亚看到的也是这样的， 但是呢，他们是有信心的，所以他们蒙了神的悦纳。神说只有这两个人可以进到迦南地里头。有了信心，我们在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就能忍受得住。在面对试探的时候，而且神他给我们的是这个让我们允许我们所遇见的试探，就像十三节我们刚才背诵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遇到的试探都是经过神他精心考量过的，他已经是过滤过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些试探，我们相信如果仍然在持续的话，我们要相信神知道我们的这个度量有多少，我们的这个能力有多少，他是照着我们的这个量身定做的这些试探。所以如果还在当中的话，让我们继续的凭着信心跟随下去，而不是轻言放弃。最终我们可以靠着信心做一个得胜的人，凭着信心在我们这个旷野的道路上最终得胜，经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试探，最终我们还能够坚守住我们的信心，跟随神直到最后。今天的信息非常单纯，讲到了信息。我相信如果我们把这些今天所读到的信息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的话，我相信神在这个2017年新的一年里仍然可以带领我们，他会给我们很明确的指引，让我们从他的话语里头得到力量。让我们来一起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您是何等的信实，纵然人失信，主啊，您仍然是信实的。以色列人，主啊，有多少的人因为他们的无知、抱怨、不信、试探你，从而领受了这样的惩罚，倒在了旷野中。主啊，我们今天是您所亲自拣选的真以色列人，主啊，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您的教会。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将我们的灵魂已经写在你的，将我们的名字写在你的生命册上，我们的灵魂已经得救。然而阿爸父，我们每天还要活在这个世上，行走接下来的在这个世界的路程。主啊，我们知道在这旷野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事情，甚至我们常常是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难处。若是没有你，主啊，我们岂不是要丧失了希望？眼前看到的这些环境都是令人绝望的，这也正是主啊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走的道路。主啊，让我们知道您永远与我们同在，主啊，直到世界的末了你都不离不弃。主啊，我们知道加给我们力量的正是我们信靠你的心。主啊，因此我们祈求你，主啊，通过这篇信息，你让弟兄姐妹们再一次在我们的内心的最深处，主啊，你来把信心再一次建立在我们当中。如果信心摇动的，主啊，你亲自来坚固，亲自来帮助。主啊，你让我们做一个单纯信靠你的人。走在旷野里，我们主啊，我们看到环境虽然恶劣，但是我们知道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就不断经历到您的信实、您的供应。主啊，我们仍然可以过在地如天的生活，因此我们就将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在这个时候同样的加力量给在台湾的刘牧师师母，主啊，他们需要您的怜悯。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主耶稣您医治的大能的手，主啊，你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尤其是刘师母，主啊，她的明天要做总计第四次的这样一个电流的治疗，奉耶稣的名叫她的身体得到完全的医治，叫他们的行程，主啊，都在您的手中得到保守。主啊，直到他们回到我们的当中，主您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所遇见的人所办的事情，主啊，都在你的引领下进而顺利，我们就要荣耀都归给你。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主啊，也求你来纪念我们远方的家人，也求主来纪念。马上就要到新年，我们相信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我们跟随你的脚步会更加的坚定。您的恩典，主啊，足足的够我们用，我们就将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